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阿们，主耶稣，再邀请你的同在，圣灵的同在，父子圣灵，天上降下属天的祝福给我们。圣灵特别光照民数记十八章的话语，让弟兄姊妹的口说话，恩高我们弟兄姊妹的口，可以晚上向我们说及时的话，让我们生活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基督徒，我们中国人和所有的美国人世界上的人说及时的话语，谢谢你，我们仰望你。阿们。
主耶稣，
阿们，
求主您能够关照我们，我看怎么口，让我们能够通过这读经，能够在现这个混乱的时代，能更多的听到你的话语，能了解你的真理。
阿们，是主啊，这是开启我们的眼，主啊，除去我们的帕子。是吧，叫我们真是能够得着你这个时光又是生命的实际，叫我们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该当怎样行，不是迷了路，引领我们，是吧，借着你的话语，是吧，借着你给我们的亮光，让我们能够有份于你的一切。
对，
阿们，
阿们。民数记十八章，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宗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人的罪孽。
你要带你兄弟利未支派，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见证的会幕前供职。
你们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看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物件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
他们要与你和，也要看守会幕，办你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
你们
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当作礼物给你们，归于耶和华，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你和你的儿子们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担当任当作礼物给你们，使你们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要被处死。
耶和华对亚伦说，我已将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我把这些都赐给了你和你的子孙，这要做永远的定例。
圣之物不经过火的都是你的，以色列人给我的一切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至圣的，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
以色列人礼物中的举祭并一切的摇祭也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子并女儿， 这要做永远的定例，凡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
凡油中治好的，凡新酒和五谷中治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粗熟之物，我都赐给你。
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的给耶和华的粗熟之物，也都要归于你，凡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一切永远的都必归于你。
他们所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一切血肉所生，凡头胎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中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
其中一个月以上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舍客勒 用银子五舍克勒赎出来。
这是头生的牛，头生的绵羊，头生的山羊必不可赎，他们都是圣的。你要把他们血洒在坛上，把他们的脂油焚烧，当作以爽香气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他们的肉不归于你，像摇祭的胸、举祭的右腿归于你一样。
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子并女儿，这要做永远的定例，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地上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在他们中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
凡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为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为他们所办理的事，就是会幕的事，酬报他们。
从今以后，以色列会幕免得他们当罪而死。
唯独利未人要办理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可有产业。
阿们。
嗯，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利未人说，当你们从以色列人取十分之一，就是我从他们所取来给你们为业的，你们就要从那十分之一中再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
们举祭，这举祭要算为你们禾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
这样，你们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的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门。
所奉给你们的一些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部分，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禾场上的出产，又如酒榨的出产。
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因为这是你们的赏赐，做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报酬。
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
Amen。
我简单说一下我看的这个意思。破砖引玉，就是这一章主要是讲的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就是当以色列各支派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都各自分配好地业来做发展，就是这个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就没有分到任何产业。因此神在这一章里头在这里就清楚说明他们所担当的职任，以做他们日后侍奉的一种指南。祭司的职责主要是担任会幕内和法柜前一切献祭圣功，而利未人则担当看守会幕并办理一切关于会幕的事情。但是我们这里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就说虽然是办理这些事情，神反复的说，我这是将恩赐赐给你们。就是说这个很关键，就是他们这些职分全是神赋予的，不是他们自己随己意行事。这说明了神会负责，就是说是神赐给他们的话，神会负责供给他们一切的所需。在这个地方一到七节与前面的我们读的17章有关系。就是说这里因为那个时候得到惩罚嘛，为了缓和百姓就是很恐惧，耶和华就重复有关会幕侍奉的指示，若他们听从这些指示，就不需要惧怕他的愤怒。就是说你这里讲，他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就是指所有的利未人包括祭司，你和你的儿子就单单指的祭司，和本族的人就包括所有的利未人，祭司肯定是包括亚伦和他的儿子。那前就是那个 本族的人，所有的人就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那祭司就要担当干犯祭司，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就是说这个地方担当罪孽，意思大概是任何疏忽大意或不能完成神圣职任而负责。立为人是祭司的助手，但却不能进入会幕做祭司的侍奉，否则他们也要被处死。第八节到二十节，祭司呢，就是说祭司当得的五件，就这样专门讲的祭司，就也就是说亚能和他的儿子可得各种祭物的某些部分作为工资，他们也可以得油啊、新酒啊、五谷中制好的粗熟之物，以及一切献给耶和华的和投生的。至于投生的儿子和不洁净的牲畜，祭司可得到代替儿子或牲畜的赎金。至于献祭的祭牲，投生的要献给耶和华，而祭司可得他们的份。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献给耶和华的牲畜，凡投生的都要献给耶和华，要为什么又要赎？他说这个地方说人投生的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通常我们是指的将上好的、粗熟的、上好的投生的献给耶和华。为什么又要输出来？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输出来？为什么这个地方把不洁净的牲畜单列在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明白这个意思。再还有一个就是，盐约，我们知道，当然知道盐就是做光做盐嘛，就是不废坏的意思，就是说，那和立约平常说的约有没有区别？盐约是不是就是通常说的？啊，我要与你的立约，是不是我加一个盐约，是不是指的更加就是说神圣的和永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祭司不能分的任何土地，这地方也说祭司不能分的任何土地，但是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因为耶和华要做他们的份和他们的产业，就是说主耶和华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最后这里在一节这个一章里面，下面一节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利未人就说的是利未人的份，应得的份，就是利未人可从百姓得到十分之一的奉献，但他们也有责任把他们得到的这一些的十分之一献给祭司。这十分之一是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没有就是说，就是什么人没有权将所得的献一部分给神。利未人虽然没有自己的产业，但是他们也要和别人一样将自己的收入也献上十分之一，作为奉给别的利未人及会幕的需要。对，就是就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到我们要献出十分之一来使神做神家的事情，就是说利未人要献出所有的以色列人献出十分之一，那利未人也要献出十分之一，所有人献出的十分之一是给除了给耶和华以外，就是给利未人的供奉。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那利未人自己也要献出他们得到的这十分之一，是为了供给神这个办会幕的一切需要，奉献给神。就是这个利未人奉献的话，利未人他们奉献这十分之一可不可以用，是归谁？已经献给耶和华是说是指的那些可以烧掉的嘛，那他们献出来是为的是什么呢？难道说他们做会幕的事情还要专门请别人拿这个东西来作为他们的工价来？哎呦，这一点我有点不清楚。我不清楚。我知道大家献出十分之一来给利未人，是应当的，利未人也应该献出来，但利未人献出来这个是给什么，是怎么样的？
二八节不行，这利未人献十分之一给亚伦，
给亚伦，
对，是二八节不是？
那明白。
Okay.
就是我就分享这个，
讲得很好，感谢主。
Amen。
Amen。问题我们可以交通一下。第二个问题反正已经回答了吧，就是他给亚伦了嘛。
哦哦，对对，第二个问题。
前面那个问题还好像一下子。
对，前面那个问题这是第四节和这个第五节，我有点不明白。
很有感动，可以讲讲第四节和第五节啊。
四节和十五节。
啊？
十四节和十五节吧。
十四节和十五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他们所奉给耶和华的连人的牲畜，一切血肉所生的，凡投胎的都要归给你。
为什么要赎出来？就不洁净的畜生，为什么牲畜为什么要也要赎出来？这个特别不明白。
就是人中投生的总要赎出来，
对，但是他这下面接着说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好像是。
那就赎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比如人都要赎出来。
嗯。
人赎出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现在不要啊。
哦。
他现在不要，为什么不要呢？他还要你在地上生活，他如果要你，比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是燔祭呀、啊。如果作为祭物的话，献上给耶和华，耶和华悦纳了，那应该以撒就死了，杀死了，或者火从天上来把以撒烧了。按照这个逻辑来讲，但是他没有啊，他赎出来，他就是有羊，羔羊把他赎出来了，有个羊羔赎出来，就新约的话，就是基督救赎了，替代了，怎么样？反正人投生的他是神的样，但其他的动物投生的他已经做了祭物了。
那为什么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的？
就或许不洁净的或许不洁净的就在这里神没有要，但是在摩亚那个挪亚的时候，洁净的有多少对不洁净的也都有献祭的，就不洁净的也是可以献祭给神，对吧？
嗯。
那个挪亚献祭的时候，洁净的一对七对是吧？不洁净的一对是吧？也献祭给神。他就是他赎出来的意思是他没，至少他没要嘛。
人投生的不是就是说是上好的嘛？就是投生的就是蒙祝福的，当然是要赎出来的。不会把人献上祭啊，就是说那牲畜当中投生的不洁净的是神看不上，还是说不应不
人中投生的并不是说他是最好的、
哦、
一方面是最好，另一方面他只是人中投生的，比如他杀了以色列埃及的，在埃及的他杀了埃及的长子，他是算他没死的，
嗯，
所以他才赎出来了，因为他是也是，羔羊拯救了，这但我们还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都算投生的吗？还是说不是全部的人？
那字面的理解是。是老大是投生的吗？
老大也是儿子。
那你反过来洁净的牲畜投生的要不要赎出来？那就是不要赎出来。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说的这个罪人，我比方说我们现在都是罪人，被这个被主耶稣来宝血赎出来了。不洁净的牲畜是指的我们，不是。
那也可以那么解释嘛。你反过来讲嘛，洁净的就是没有说出来嘛。
对。
洁净的就是牲畜来讲。
对。
神悦纳他们，当然我们今天也是神的主宰了。我本来在读罗马十一章，那现在在读民数记十八章。那。罗马十一章讲了犹太人的拣选和犹太人的暂时被神弃绝，以及 外邦人的得救，外邦人人数满了，犹太人全家在得救。为什么我就讲到这里呢？那你想想彼得那个异象中看见大步几次下来，有各种的飞禽鸟兽在那里，让他说起来宰来来吃。彼得说我不吃，这些事物是没洁净的，我不能，我不吃，我从来没吃过不洁净的东西。但是有个声音对彼得说，神洁净的不可以为不洁。所以从彼得的意象和从旧约的比喻一直到新约的比喻来讲，其中一个比喻就是说洁净的，神看犹太人是洁净的，神看外邦人是不洁的。当然我这个比喻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联系在这里，有没有牵强，但这是至少这是一个角度可以值得考虑。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是外邦狗啊什么的，所以外邦人就是彼得一般的犹太人认为是这个是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对吧？不光这里的十六节还讲了说赎的价格，一个月以上当赎的是五舍客勒，一个月以上当赎的这只不洁净的头生的。他并没有讲完，十七节说头生的牛，头生的绵羊，我头生的山羊必不可赎，他们都是圣的。看，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十五节，不洁净生出头生的要赎出来，但洁净的生出圣别的是必不可赎出来，就是神要的。他这里特别指的头生的牛、绵羊和头生的山羊是圣，那就这个就不属于不洁净的牲畜里面，对不对？你要将他们的血撒在坛上，把他们的脂油焚烧，当作一爽香气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是要焚烧的，焚烧献给耶和华。那这个之后，他这些洁净的剩的头生的牛啊、绵羊啊、山羊，这个时候肉要归于你，要归于亚伦，对不对？像摇祭的胸、举祭的右腿归于你一样，这话都是连着的。然后18、19节也是连着的，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子并女儿，这叫做永远定例，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言约。你刚才薇薇讲刚才言约是什么意思？
言约和普通的约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个地方你要强调个言约呢？
对啊，我请教您，刚才你不是提了一下吗？言约是什么？
就是好像不朽坏的永远的约。
你可以这么说嘛，这个人是赎出来的，人无法当作献祭焚烧的，对不对？
嗯。
不洁净的牲畜赎出来的，赎出来就是可以拿钱，但是不能献给神，也不能给祭司吃，就这个意思。什么叫赎出来？你不要讲赎出来，不太明白。赎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也不要，也不能给祭司亚伦吃。所以呢，耶和华所要的必须是圣的，分给祭司亚伦吃的也必须是圣的。再绕过来就说，不洁圣别的、不洁净的，不可以献给耶和华和服侍他的人。这样拗口吗？这样我再讲一遍，就是不洁净的、 不可以做的祭物献给神，也不可以给祭司吃。但是如果你是赎出来的，赎出来这五十克勒的银子，这个银子交给谁的？他这没讲，应该是交给祭司的。但是我们一会儿再交通了，就是神总是会通过这些话像我们说的及时的话，甚至于我们今天的光景都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神的话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他可以光照他的话语像我们今天说及时的话，比如跟我们今天在这个情势，美国的情势，或者我们身处的环境中有什么关系没？跟新冠肺炎，这最新冠肺炎很多环境，新冠病毒最近的发展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话有没有有及时的话语？或许都有的。那今天来讲，什么是不洁的？不洁的物，不圣别的物，不可以献给神，也不可以给祭司吃。那如果要硬献怎么办？那肯定是不可以的。你看八节说，耶和华对亚伦说，我已将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管，你受过膏，这个做永远的定流。至圣屋中不经过火的都是你的。以色列人给我的一切公物，有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至圣的，都归给你和你的子孙。所以在这里是两方面，一部分是要经过火的，经过火的就是献祭，燔祭中很多人经过火的，经过火的献给是献给神做馨香之气的，神的份是不可以挪去的。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中，包括我们现在就说最近的情形，哪些悔改，哪些情形是属于给神的，不能挪去的，哪些是给人的。而且吃的也是这样，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男丁都可以吃。然后再往后边十一节，就是举祭摇祭中家中洁净人都可以吃。你看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好像是讲的是男丁都可以吃。谁有其他感动可以讲讲？不是看得很明白。
就是他们去献祭的时候，素祭当然是很容易看得出来啊，就是素的。就赎罪祭、赎愆祭，这个东西他是要写个条子吗？还是说怎么能够分别哪些赎罪祭是赎愆祭嘞？因为不能随便乱吃了，有的东西是男丁可以吃，有的东西摇祭啊、举祭是洁净的人都可以吃。我觉得，
赎罪祭里有小的，有是斑鸠都可以的，所以都也大到公牛、绵羊、山羊。斑鸠都可以用，但是经过火的总是大的，绵羊啊、山羊啊、公羊啊、公牛啊、牛犊啊。现在读民数记十八章，我们在交通一个问题，就是十八章十五节为什么不洁净牲畜头生的要赎出来，我们正在刚开始在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的。二哥哥，Logan， 你们有什么感动可以讲讲？
不是很懂。那个平安祭是不能吃的，是不是？我都忘记没有平安祭的。
他是媒体，是吧？
对。
我觉得平安祭跟摇祭、举祭应该属一类吧。然后刚才 Vivian 姐姐说的就是说如何区分祭物，对吧？
嗯，
说哪些属于哪些。我记得原来我们在这个 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我忘了是利未记还是哪里，应该是利未记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介绍这个供物与各种祭，所以说会不会在那里面已经有这个信息了，所以说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来，通过你给的这些这个你的祭物可以去区分你是哪种祭吧。
对，它是有规详细的规定。
然后回到这个刚才这个第十五节，我还是比较赞同宋弟兄的观点，就是说，当然这里有原则，就是说人投生的，他在这里因为就是说允许我们把这个投生的人赎出来，因为这个不会把人直接去焚烧了作为一个祭物，对吧？
对。
然后那剩下的就是牲畜，那牲畜的话肯定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这里主也强调了这个投生的牛、投生的绵、投生的山羊必不可赎，然后他们要把他的这个血撒在坛上，然后把他的油脂焚烧做那个以爽清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那就是说这时候不洁净的，我们之前也学过不洁净的这个牲畜是不能用来献祭的，所以但是这时候你又必须要付你这个份额，所以说你必须要用等额的这个舍克勒把它给赎出来。那只是说这个作为这个献祭不洁净的牲畜是不能够用来献祭的，我觉得可能跟人投生的人赎出来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投生的就是你肯定不愿意把人拿去献祭的，但是这个不洁净的这个牲畜可能就是因为它我们不能用不洁净的东西然后来作为活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他必须得赎出来。
嗯， Amen
Amen。
那和我们今天的属灵光景 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上次我们读那个应该是读是民数记还是哪里，我们讲到一个 女人，这个先生遗迹的太太，然后不是先生就是遗迹的素迹嘛，那是一个特别的迹，叫遗迹的素迹，就是素迹的成分差不多，但是不能加油也不能加盐，好像不能加乳香。他说这个是遗迹的素迹，是使人想起罪来，就是这个祭物，这个献上之后，现在让人想起人的罪。那当时我就是连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牵强。我觉得这个新冠病毒它这个流行，它不是个祭物，但是它的作用有点相似，它会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来，然后悔改。人不得病，得病之后人都会问为什么，如果相信神的话都会问神为什么。当时我就举例子，我说当时那个时候英国首相强生得病了，我就在猜测想象了，那你说这个人得病之后他在病房里他想什么，他会想这些事情吗？他会想很多，当然也会想外面的事情啊，人的事情啊，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不会问上他认识，首先认不认识神？那认识神的话，他会不会与神对话？说神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事临到我？因为按照你认识神的、信神的人都知道，没有天父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一个麻雀都会掉。但我们绝不幸灾乐祸啊。连美国的现在国家元首得了这个新冠病毒，但是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那是世人，我们也不要去定制他们，因为世人他不认识神的事情，那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就必须得一个反应，如果我们是当事人或者我们是代祷的人，那为什么这事会发生，会临到他，这个 历代以来的认识，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认识神的人都知道，没有神的许可，一件事不可能发生，无论好的坏事，我们必须认识神。但是为什么的发生，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你就算你不是当事人，不是那个，那我们也是代祷的人，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不管当事人信不信主，圣经告诉我们替当去掌权的祷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思考。我不知道了，就是有，就是其他的属灵的经历能联系上也可以啊。我只是在尝试，我也没有，还不太明白，怎么在灵里认识最近发生的事。就是说，当然我个人也有很有限的经历了，就是说，经过一些的神的对付了和苦难了，在这过程之中，他开始的也替我祷告，就在这些苦难之中，不过是最近的和过去的。婚姻中的生没生小孩的时候，就很多经历的时候，很多苦难，神对我的对付，特别有的时候我，非常不能顺服神对我的一些环境安排的时候，我认为我不能理解神为什么那样苦待我，因为神给我安排一些环境，我不能顺服，我心里知道这是神在对付我，但是我灵里知道，但是我心里实在是不能顺服。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就好像彼得对待这个约翰的态度一样，主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就说约翰那人怎么样，那人如何，那人如何，主说你跟从我吧。那个我留他约翰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那时候神就借着环境，借着我身边的人事物对付我的个性，让我必须顺服。而对方那个环境或者这个情形，他也不完美，也不改变。我就对神说：“这人如何？”神就对我说：“我与他的关系是我，就是就好像约翰。”跟彼得的关系，他说这人与何与你无关，与你无关。你我当时想法，为什么他不改变，非要我改变？为什么都是我，凡是我必须的顺服，必须我改变？我知道这是神在对付，就是外面的事和人都是一个。当我经历一点点对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blame others， 怪罪别人。首先我会怪罪你也说的不对啊，我这样说说错了，你那样也不对，你态度也不对啊，我先怪罪你，是你这样说先激怒我了，先怪罪，第一个怪罪别人，第二个怪罪家人，我生下来就这样，我没有爱心，我不能关心你，我生下来这样，我父亲这样，我母亲这样，我这样成长出来的，我原生家庭这样，我没有办法，都是我就是神在对付我的过程之中，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怪别人，怪你，怪我家人。到最后，经过无数次的对付之后，我才来到神面前说：“其实，你不是说客观上没有别人的错，不是说客观上没有原生家庭的错，而是你里面这个刚硬的底下，你这个硬心的点，你这个不服神的这个点，或者说你就是这个，就这个里面这个神就要摸你这个点，才是关键。就说你等在我就说，我不是说也做过异梦，神向我显现，那个大鹰一样布满天空彩色的翅膀，然后看见小鸟掉下去，然后那个大鸟俯冲了。”接他，连续几次，我听见神就在梦中听见神的声音说：“我要如此训练你，就像这个老鹰训练小鸟一样。”那现在我回顾的经历，就是神给我那些环境都是要训练我。开始的时候我都是不服，我就是吵架，怪别人，怪原生家庭，怪过去别人怎么伤害了我， 关于我，都是这个，这不怪我，就是我是没办法，我生下来就这样，甚至怪天上，怪上帝，你这样创造了我，不是怪，就是现在就是这些，我为什么跟那个新冠病毒企图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因为神界的环境来对付我们的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或者是他要救赎我们的时候，或怎么样的说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反应是怪别人。当然，我现在我不清楚了，就是说，到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那现在很多人都在这个领域里啊，包括美国人，啊，都怪中国，怪中国人就好了。我也不去谈论，我现在谈论的是说，现在从个人我的经历和集体的经历里，都是这个反应。第一步，神对付我们的时候，不先去审视自己里面神对我要说什么话，神如何要改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怪别人，就是他，就是对方，就是你们，就是别人，这是第一步的反应，是肉体里的反应。但是神会继续的对付你，用个人经历的继续对付你，对付到你一个点的时候，如果你一直从这个里面转不过来，一直从这个里面转不过来，就是说都是怪别人，都是怪我的原生家庭，都是怪别人害我。那这个环境啊，无论从个人的经历上，你会发现啊，你越不顺服神，神管他的手就越重。我有一段时间也经历这些，总是不能顺服一个环境，但是神总是手越压越重，我们无法喘气。所以我当然我后来也经历一个突破，但是你不是说人都完全突破了，都在学习中了，经历一个突破，真正的看到这个环境中的手啊是神来的，他是出于爱你，他是出于管教你，他出于救赎你，出于帮助你。但是人往往呢不愿意接受帮助，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救赎。现在的情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说往这方面，或者说其他方面，大家有感动的。其我认为，还不管这个病毒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这个里面我一开始就讲，因为神在异象中看见了大复兴要来，无论中国、美国，特别是中国，给我看见大复兴要来。那大复兴要来之前，怎么样才能来的？它就是要洁净。要做洁净的工作，预备人心的工作，不洁净的要变为洁净，变为洁净之后，才能分别为圣先的神。比如说，圣经都说要，我说，中国十分之一得救了，还不是大复兴了吗？那时候我对中国没负担了，我又是假洁净。那圣经说，那如果十分之二呢？如果十分之二十亿里面再有一人得救，献给神的就是。圣别了，分别为圣，献给神了。但是在分别为圣之前，不洁净的需要就洁净。他这个洁净的过程是怎么样？他这个洁净的，他这个洁净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怎么样一个救赎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他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我们还是尽量想象的这个情形里，他说，如果是不洁净的物要赎出来，他们是会牵着这个不洁净的这个牲畜吗？是什么样的牲畜呢？我们都在思考啊，什么样的牲畜来到这里？然后呢，谁来判断呢？这就是神告诉亚伦来做这个判断，哪些是不洁净的，哪些是洁净的，他这都是耶和华这里告诉他的。头生的牛是洁净的，圣别的；头生的绵羊是圣别的；头生的山羊是圣别的。这些必不可数，他们都是圣的。然后他们的血洒在坛上，把他们的脂油焚烧，当作一双的火器献给耶和华。所以这句话来理解的话，我刚才举那些例子，如果我们得救了， 就是分别为圣，献给神，就是一项之气。这是旧约的一个图画，就是你我们现在都是已经被作为馨香之气献给神了。就是你得救那一刻，神拣选你那一刻，你得救那一刻，重生那一刻，你就成了祭物献给神了。这是一方面。那跟我讲，我个人在属灵经历里被神对付的时候，就是我外面服侍神，或者我怎么愿意热心呢、啊？或者外面服侍神。是一回事情，是神悦纳不悦纳，是两码事，神不一定悦纳的。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在外面做工，所谓的服侍神，我们都读经，都祷告，都聚会，都是基督徒，但是并不是每个人所做的都让神悦纳。我们不要人和人比较，人和自己比较，自己和自己比较。在我这些人生的这些追求属灵的经历中，你哪些被对付了，哪些没被对付，哪些地方你降服于神了，顺服于神了，圣别归神了，这些都当作祭物献给神了。那你没有分别为圣了，你没有被对付的地方，没有经历救赎的地方，对不起，这个是神不悦纳的。特别是我们这个人里面有灵魂身体三部分，我们灵也得救了，但是我们的魂并没有完全被圣灵充满，我们的魂也没有完全被神的生命浸透和充满。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之中，我们在作为基督徒聚会事工的过程之中，我们所做的很多都有魂里的、灵里的、肉体的掺杂，所以在这个掺杂的过程之中，我们都是一股脑的都献上了。甚至我们祷告中，一个你去仔细观察一个祷告聚会的时候，你也会去观察，你会观察到有些祷告是属肉体的，有些祷告是属灵的，有些祷告是属魂的，甚至有些祷告是从撒旦来的，属撒旦的，它都混在一起的。所以因此呢，我为什么说属撒旦呢？其实他们有教会之间彼此祷告，要咒诅另外教会，这都有事情的。所以他都有撒旦的。所以无论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经历中，和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得救啊，谁得救啊，谁不得救啊，或者一个得救之后服侍神呢、啊，哪些是分别被圣归于神，神悦纳的，哪些是不分别于神的？你以为你分别归神的，但是其实只有神知道，就是神不认为你那边部分是圣别的，神不会悦纳你的。就举旧约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呐、啊，他也读经啊，他也祷告啊，他也是祭司啊，洗手啊，他也是十分之一啊，献上回香啊，献上。这个现实，这个什么，在十字路口祷告啊，十分之一啊，都奉献啊，哎，但神说这是不是神？耶稣不悦纳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是不是分别为圣？你不能献给我，我不要的，必须经历救赎，必须经历救赎才能献上归神，所以就是必须赎回。那。你就是说，我们现在我在讲，我因为我们跟特朗普总统都不熟，我们也没有那么深切的负担。跟如果他是我们的亲人，那又不一样。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拿他做一个标本，我们来分析。我们也都讨论过了，有些基督徒认为特朗普是神拣选，是完成神的旨意的，上帝的呼召的，对不对？那他自己出来说啊，我是神做拣选，抽走吧。但他里面是不是凡事都是圣的？处处都是圣的？哪些是圣的？哪些是不圣的？不圣的是要如何分别为圣？如何经历救赎？ 这都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最近这事情属灵化来分析，你就得分析。所以这都是化妆的祝福，就是说一个人不经历对付啊，对付神的管教是神救赎的道路，密不可分的。不光是特朗普总统，整个美国的基督教，整个美国社会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作为一个集体的人来讲，很多的地方都是属世界、属肉体、属情欲，甚至属撒旦，它是混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是混在一起的，基督教、基督徒里面也混在一起。所以呢，都是要这个作为，无论是作为神圣别的，或者无论是作为亚伦，亚伦是谁？亚伦是大祭司啊，大祭司是谁啊？大祭司就是把门的，就跟谁看门的，他就随神就手把手教他哪些人事物能够是圣别的，能够进入神圣交通的范围里，能够得神的悦纳，哪些是不够圣别的，就是你要说 no，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能不被圣别的，就是不能进入神圣别的范围和领域，不管你是谁，不管神身上对你有没有呼召，不管是你是不是神拣选，不管一切，因为这个是神圣圣别的性情决定。所以我之前也提过，就是说基督徒就是这样，美国的基督教的光景就是失世纪的光景。失世纪的光景就是什么？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被神舍弃了，然后呢就受到仇敌的压榨，这不就美国的光景吗？同性恋的邪灵啊，左派背后的各种世俗化，各种邪灵啊，这不就把美国基本上都是压制住了吗？把美国神的选民压制住了。但是神一兴起一个士师呢，我之前也提过，不是马后炮，这神的选民就把这个士师偶像化，这是也是一个危机。你看从士师记那么多的循环里，士师都是神拣选的，每一个士师他身上都有很多问题，连基甸啊，很多人都犯了问题，参孙呢，都犯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教的社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社会，一个成熟的在灵里的人，他应该是像亚伦一样分得清楚的。即使是一个人是神拣选的，神使用的，也都要分清楚他身上参孙身上哪些是属神的，哪些是可以圣别归神的，哪些是不是属神的，哪些是需要救赎。这个时候就是把门的作用，但是我听一个先知也讲了，说围绕在总统身边的人，特朗普身边的人，很多基督徒也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先知，印度的先知讲，说这些人很多，他说是神启示他，很多身边的这些就是说总统身边的这些一神，就是说所谓使用的基督徒，这些人就是接近你总统人，很多人也都不是为着神的权益，也不是为着总统。而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就是意思上我跟总统的关系都好，我跟总统都能接近，我跟总统说上话。就很多人他就是这是一个印度先知，他讲的是说很多总统身边的所谓基督教领袖和神的选民基督徒影响他的，都是为自己的名利在那蝇营求求的人，不是为了神的权益。所以他这一个说法，但是是不是真实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我现在企图连接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连到我们今天的属灵经历，我个人一点点的属灵经历。这个怎么经历救赎？你这个应该是跟这里连起来，我大概有一点感动出来了。亚伦的儿子，那两个儿子叫什么来着？就献燔火的那两个儿子进到至圣所里，就不分三七二十一啊，也不问自己是不是圣别， 一部分神要为要，越拿被越拿，就要现在反火，结果就蒙被击杀了。所以这里讲的跟那段话是也是可能是类似的，所以耶和华提醒亚伦说，哪些是圣的，哪些可以尽至圣所的，哪些是不圣的。利未人是部分为圣的，部分为圣的可以进圣所，帮助亚伦服侍，但是绝对不能摸那些圣物，不洁净的人也不能吃圣物，免得他们死了。而且你的亚伦要担当他们干犯圣所的罪孽，换句话，你就要做尽好把门的责任。就是旧约说的，如果仇敌来了，守望的人看见了没有报告，这个流血的罪就要放在你守望的身上。守望的人报告了，警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听，这个被杀了，这个流血的罪就不在守望的身上。这个亚伦的职责就是这个守望者，就是祷告，就是观察分辨。所以亚伦之前就是两个儿子都没管好，就不应该进至圣所，就进了至圣所。就一个人不够圣别，却要强，就霸王硬上弓来进神圣别的范围，来做神圣别的工作，他就会面临极大的管教和灾难惩罚。所以利未人是部分为圣，那很有些以色列人是属肉体的，不为圣的，所以连圣会所会幕都不能接近。所以这又回到我们讲的至圣所、圣所和外院。从我们这个一个人的经历里，我们也有身上有些部分是属肉体的。我自己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多是属肉体的，就是不能进神的圣所，会幕都不能摸，这就是我的肉体，神不喜。圣灵也多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悔改，但是我们心硬啊，或者说还没门光照啊，看不见。或者我们有魂力有一部分，我们在圣所里有部分为圣的，但是却有掺杂。我就说我也想服侍神，我也想为神做工，但是我里面动机存心就掺杂，我还想为着我自己野心啊，为着我的名声啊，为着别人的这个尊重啊，为了这个世界的荣耀啊，是人的称赞啊，哎，这都是真实的，就在服侍神的人中是真实的经历，这都是属于圣所中了，就有掺杂，但是你掺杂那部分神是不一样的，你必须经历救赎的，必须经历救赎的，必须就是神喝了的银子，银子是预表救赎的，但我们灵里的真心啊，真爱啊，对神啊，这个是被神悦纳。变得奉献，所以他这里就是，如果是从开头讲的话，就是说，你看一节他是说，神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宗族的人要一同担干犯圣所的罪孽，就是你要把好这个门，你和你的儿子要担干犯祭司，执政的罪孽，就是第一句话，就是连利未人必须要也做好把门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人，犯罪的人不可以进到会幕里。但是你和你的儿子，就祭司呢，又要把好祭司执政的罪孽，就是说属魂的人，在圣所里服侍的人，有掺杂的人，动机不纯的人，他也有爱神，也有爱世界的人，他这样的人，他有些部分，他那个不掺杂，他那个不洁净那个部分。他那个时候没有被对付那个部分是不可以进到神面前的，不可以做馨香之祭的献给神。但是你就是说，他就在说，就是说，你看他，你三姐说他们要守吩咐你的，看守帐幕，就是说他们是要不是不要他们服侍的，不是不要世人活着，还要世人活着，不是说不要我们服侍神，我们神的魂力有掺杂，也要服侍神。这是有掺杂，我们有野心啊，我们有不纯的动机啊，有己啊，有这个寻求神自己的荣耀啊，这些事情都是服侍神这种过程中可以理解的，慢慢的经历。但是你可以在外面，但你不能往里面把这些带在神面。所以他四姐，他们要与你联合，就是说我们逐步的要与 至圣所里，圣所至圣所的，越是往里面的生命联合，就是我们要在更深的生命里与神联合。但是我们不能说不经过生命的变化而与他联合，不能不能进到那里，对吧？你看这个五节也是说的，这不能看守圣所和坛面，那愤怒在里面的以色列，就是不圣的是不可以往里走的。但是利未人当的礼物给我们，给人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这个魂，就是我们圣所里这个经历，其实是当作礼物送给我们的灵，就是让我们的灵不断从神得着生命，就像亚伦作为祭司一样，从神的灵里得着生命之后，然后变化更新我们的魂。所以祭司的立位人责任，它可以跟我们魂的生命变化其实一样。一方面我们是魂里面跟灵接近，就是说被经历灵的变化，帮助灵服侍神；但另一方面我们魂又连于肉体，又受肉体世界的影响，所以因此我们的魂又要被对付。所以他这个居间，他这个就像立位人的光景一样，我们的魂里的背叛就好像可拉的背叛一样，他就都在这个魂里。他的脸，他因为他是居间的嘛，立位人他也是居间的嘛，所以他在这里这样一个情形。再往后六节，立位人从以色列中选举出来，当着礼物归给他。细节说，你和你儿子们一些属坛属幔的事，这就是你们祭司这样供职，我将祭司职任当的礼物给你们，使你们侍奉我。凡埃及的外人要被处死，大概的意思说的一样。那如果再往八节讲，说举祭，举祭是什么？就以色列一些人分别被圣公的交给你管，就是刚还有，就按照我刚才分析的，就是说我们即使得救之后，还有很多的肉体，还有很多的魂、情欲、世界上的罪，但是我们总有一些地方分别为圣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作一个活祭献给神呢、我们信主来，愿意来聚会来听到，这都是神喜悦的。但是特别九节，就是至圣之物中不经过火的，就是没经过十字架、没经过焚烧的、没经过神的对付的，这个经过火的，就是经过焚烧的，就馨香之气都是献给神的，神就悦纳。就是其他的物质的一方面，经过至圣的，这就是归给这个祭司吃。我在灵然解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有是怎么解释，就是当我们魂里经历这些更新和变化的时候，就我最初讲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不能顺服一些环境，不能顺服神界的环境一些和人来对我的管教的时候，我那个苦读，我那个痛苦，我那个那就是不洁呀、就是我的不洁。我那个对谁有益处呢？对任何人都没益处，神也不喜悦啊，因为神的管教我不顺服啊，对我的灵里我也不同，也没得这益处啊，因为我魂力，我还在魂力挣扎，我没有胜过这个。但是如果我后来突破了，当然我是认为有一就是经过那个突破，哎，我为着神感谢，为着神使用的人感谢，环境上感谢，我灵生命也增长了，突破了。哎，他这个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经历的这个魂分中有些部分被圣洁之后，我又能当到馨香之气献给神，哎，又在灵里使我得更新，得刚强，得成熟，得长大。他这个祭物就是说，这是旧约中祭物都是图画预表，无论它是植物的，它或者做各样祭物，是预表我们经历基督各样救赎的各个方面，经历各个变化的方面，它都是祭物都是这样的预表。不同的祭也是不同预表，我们人去有不同的难处，需要神基督里不同的解决方法，就是这个意思。它不同的祭物是不同的作用，所以它如果我们的祭物能够得神的喜悦，又能留香，这个宴这些人说人过留名，宴过留声，我们经过我们的灵献给神的，我们都是经过我们的灵的，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灵里我们就会生命就会长大，灵里就会得滋润，然后亚伦的这个生命，然后亚伦就会得祝福。就是每一次我们魂的破碎， 就会带进灵的出来，这是尼陀圣甲。每一次魂的破碎，就能带进灵生命的增长和变化。就是每一次我们魂的破碎，其实就是我们魂的死，就是我们长子怎么被赎啊，或者说是不洁的被赎啊，就是死，就是经历十字架的功课。你每一次魂里面有一点生命被对付，不洁的被对付，被神洁就被神管教，被神圣别的手摸一下，经历救赎，或者无舍克勒银子，或者多少，你每一次经历一次魂的破碎，你一定会经历一次灵生命的释放。所有神的丰富都在灵生命里赐给我们，但是因着我们魂不肯破碎，所以我们灵就灵里面的诸天界的各样属灵的祝福就无法释放出来。所以尼陀圣弟兄是经过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的地方教会受成全也都是学习了一点，至少听一点，就是每一次我经过一点魂的破碎，不洁的被洁净被对付一点之后，就一定能带来灵的释放，灵生命的释放，灵生命的成长。然后他就大概后面这个讲这个圆月，他这什么意思？我他这讲六个月二章十三节，就是这是讲前面讲，后面讲这个会幕中服侍的立位人，就是这个是就是说靠圣所的立位人，他们也是献十分之一给亚伦，对吧？然后呢，这个，所以你要对立位人说，将其中最好的举起，这个就算你们出产。那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把立位人比作我们的魂的话，亚伦比作我们的灵生命的话，就是我们的魂里面是一直需要不断的经历被洁净的工作，好献上那个被神悦纳的十分之一。这就是当然这个财务的原则上也是这样。为什么要献十一呢？属灵的原则上为什么立位人他们都没有产业要献十一呢？就是我们不断的把我们这个的奉献祭物献给神。我对不起啊，这我们一下子我讲了讲了讲到这里，不知道，因为我们也实在不明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动，其他感动。薇薇姐姐，你们在交通交通吗？交通交通我们就祷告了。
我觉得说挺好，我没有什么交流，看他们。
艾瑞克和那个吴老板的交流交流。
我刚刚的一点点的感觉了，就是觉得好像，就是照宋弟兄那样讲的，然后一点点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们献祭给耶和华的，就像他十四节讲的。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就是说神其实还会再赏赐给我们。
对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另外一个看法可能就是说神可能也是要保护我们，所以把那些不洁净的牲畜都要先赎回去，这样我们才不会说从耶和华赏赐给我们中就会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帮神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这个看守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其实神也是在保护我们，不要被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给污染了。因为神赏赐下来应该都是要圣的，要好的，我们不能有这些东西不洁净的。所以，就是我感觉是说，一方面我们是在帮神做这个过滤的动作，那一方面其实神也是在保护我们，在帮我们做这个过滤动作，就是不要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在我们这个灵生生命里面被污染了。Amen。
对啊，那在地方教会的李弟兄也讲的是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经历里，有些我们内出的问题，就是开始神不用摸我们，但是我们生命到一个地步，神才摸我们。
我觉得宋弟兄说的那个非常好，我觉得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东西，我今天跟我在灵里面跟你白天的时候，就跟有你刚才那个感动四十记的感动，在白天我还跟小美交流了。就是实际，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因为疫情暴露了很多人的光景，也暴露了这个社会的光景， 就是这个大选的话现在也是非常热闹，所以说很多人持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这都非常好。但是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评论，就是说尽量不要把这个政治最后变成了一个敌对的关系，就是一旦他们说现在很多人就是政治就是的结果就是跟我观点相同的，不管观点怎么样，那都是我同一边的，跟我观点不一样的，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跟我对立的，就是会有这种产生，这就造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分化分裂。所以说我也在困惑，就是说这个神他的手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因为我们肯定神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眼光可能就是远远比主的这个眼国度的眼光渺小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不断的去问，去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这个答案。那我这两天在读这个士师记，然后路德记，然后撒母耳上和下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就像宋金庸说的，这个在士师记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神也兴起了很多士师，但是士师有很多的问题。但你看到这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神并不是说他和这些士师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有一点的话是神都赐给了这些士师这些这个特别这个特别就是非常非凡的力量，对吧？那所以神可能就兴起了一些事物去做，去有他自己神的一个的这个目的。包括后来以色列人经历了事实之后，撒母耳起来，他们要想要有一个王，所以让这个撒母耳去求这个王。那最后来就是扫罗吗，兄弟兄？
对，
是扫罗的就兴起了。对，但是你看扫罗他又是一个，他的曲线也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重用了这个大卫为他征战，然后就是打了很多胜仗。那后来因为他跟大卫产生了嫌隙，所以说呢又开始排挤迫害他，然后大卫就被迫害就逃走了。那这时候这个扫罗的光景也是世风日下，然后越来越不好。那最后呢保罗死了，大卫又被兴起成为王。但是大卫成为王的时候，大卫其实是非常这个谦卑非常敬虔的人，但是他成为王之后呢他又犯了罪，然后最后呢他又被他那个犯了罪，然后他又堕落了。然后当然了他很快就能够意识到向主求，那主也原谅他，但是他还是承受了这个 consequence。所以说你能看到这个整个过程是圣经的旧约的过程是不断往前推进的，每一个人有他的原因被主兴起，但是呢像宋弟兄说的，他有部分是圣别出来的归主的，是为主所用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是人，所以说他们还有很多的软弱。一旦他们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主使用了，但是你这时候呢一旦你骄傲了，一旦你这个不属灵了，你的这个堕落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说他是有这个不断的这个前进，但是他们的神的心神的手在后面运作，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观景就像我们也讨论的，这为什么4年前大家都是这个支持这个特朗普的，那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社会已经过于极端的左化，所以需要神兴起这样这个人去拯救这个社会。所以特朗普的话是被主，我觉得是被主兴起，因为他很大的贡献就是他把这个极左的这个东西极左的这个社会现象进行粉碎，然后同时他也能够让这个基督徒美国这个立国之本重新的树立起来，我觉得他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那为什么现在又有很多事情都不同的声音出来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有他自己不属灵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会导致很多人在这上面没有看到主的同在，所以对他产生了质疑。对，我是觉得可能是有这样子观点在存在，但是我觉得他是我还是觉得他是主兴起的，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东西并不带不能作为他不能完全代表主。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不管接下来的总统是谁，我觉得都应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祷告，因为希望不管哪一种结果都应该是最终是用来荣耀主的。
对，
这是我今天的感动。对，正好宋兄弟讲到了十世纪，然后我觉得我们作为每个基督徒应该去求主 去争取能够像那个约伯一样，能够不断去追问主，然后去了解这个主，然后去和知道主的心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包括宋兄刚才讲的这里面那个亚伦，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他需要去那个区分很多东西，然后去这管理好这个祭司，管理好这个立位人。所以说现在可能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构架，组织构架了，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因为圣灵在我们这里面，我们有魂的部分，立位人的部分，那我们应该也有亚伦的部分，那我们怎么样将心思置于灵，能够了解主的心意，看到主的心意，为主祷告，然后我们在为国看到这国家政治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迷失自己，然后能够去知道最终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不应该有慌张，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去了解主的心意，然后为主的这个经纶，为主的这个经纶祷告。对，
阿们，讲得很好。这就是提醒，就是换了你是神你怎么办。这个世界很多的人是罪人，第二个很多的基督徒是肉体，这就是个光景，整个美国光景，咱们不知道哪世界就是个光景。你从神的角度来讲没办法，他只能选扫罗，因为高人一头啊，他选了扫罗是神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神永远与扫罗同在，就我们上次讲的主观的客观的，神拣选的，但是人主观有个拣选错误，这个心思至于肉体，神这是历代以来我们犯错的地方，容易犯错的地方。神拣选的一个人，包括基督教里面一个大神使用的仆人，我们一旦把他偶像化了，有的时候神就离开他，所以他这个危险的地方就是。我这真的是反映出我们世界的光景，人罪恶不要神，认识神的人呢也不够认识神，有很多的肉体哦情欲和掺杂，就是我们人在政治里看问题永远是看不透的，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我是希望属神的力量能继续得胜啊，但是这个真的是我们整个基督教，其实就是神这次让我们悔改，通过新冠病毒不光让世人说因为不认识神悔改，我们教会要悔改，我们教会对自己生命中每个基督徒不圣洁那部分，就是要，这是神不喜悦，都要悔改。我们都不变化，每个人都不变化，教会能变化吗？我们教会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所以我们不教能不能祷告，为我们个人复兴，从我们个人开始，从我们个人每天经历神的变化，我们变成一个灵里的人，生命长大，慢慢每一个人基督徒变化，这个光景水涨船高，世人才能更认识神。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亚伦的，我们是把关的，我们都不够圣洁，我们的都没进审判，所以我们希望祷告，我们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我们先自己审判自己，经历生命变化，也替这些正在经历神的审判的手祷告。所以这个要看清楚，经历神审判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我们祷告结束了，不早了。主啊，谢谢你，谢 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这些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你面前更多的悔改，更多分别为圣。
Amen.
我们都是教会的每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多的生命的长大，更多的圣别献给神，更多的除去我们里面的不洁和属世肉体情欲，让世界才能跟上来，罪人才能得救，复兴才能绕着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Amen.
以祷告，也为那些得新冠病毒正在得医治的人祷告，在这过程中让他们能够心转向。
阿们
因此分别为圣。
阿们
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基督徒祷告，为教会祷告，为领导人祷告。
阿们
因为你要借着我们无论在属灵上和在属世上来祝福万人。
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通过这个通过民数记十八章向我们说话。主对我们的期望。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主的人。也赐我们这个能够看到你的国度的眼光。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能够用来荣耀赞美归于主。
是主啊，谢谢你向我们说话。
Amen.
主啊，圣别的你啊，要求圣别的我们。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也叫我们经历这个赎罪的工作。
Amen.
我们能够全人得以圣别来归给你。主啊，
Amen.
这是不是靠我们，这是靠你的，靠你一切来自你的能力。主啊，
Amen.
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叫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不洁。也能够取用你的宝血，主啊，借着你的救赎，主啊，得以能够得以圣别自己，主啊，完全的献给你，主啊，主啊，成为你所喜悦的活祭，主啊，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也继续祝福这个国家，继续祝福美国的领导人，主啊，完全的归你所用，主啊，完全的交给你，主啊，像在地上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也为中国祷告，中国人因为中国现在经历了各样的情形，就像我个人经历里分享的一样，其实是神的祝福隐藏的手，因为神要洁净中国，要将大复兴临到中国，要很多的丰富祝福中国。祈求中国的人民，中国领导人能开启他们的眼睛，
是
看见这个神隐藏的对付的手画之后画状的祝福，
你们
极大的丰富和属灵的祝福要赐给中国人，谢谢
你们。主啊，你也来祝福中国的领导人。
这是
叫他看见这个大能的手主宰万有的一切。这是这个国家来交给你，圣别全国，叫这个国家这是这个属一个属你的国家。叫这个领导人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照着旨意而行。你这是来祝福中国。借着每一个人来向这个来祝福这个国家。
对，
但是国家是走向更好的方向，是吧？成为你在地上的彰显。
阿
门。
感谢赞美主。
阿
门。求你祝福中国所有的人。
对。
你开他们的眼。
阿门。
压力给他们，让他们能不仅在身体上面，也在灵上，在圣灵上面给赐给他们，让他们得着你的平安和喜乐。同在，感谢赞美主。
阿门。
阿
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